《隋唐演义》续集58回，单雄信侯军机奉令丹凤岭抢炮台。说着容易，做起来难呢。你聪明，隋军也不傻，而且人家上峰交代的清楚，戒备森严，所以到这一伸手叫人察觉了，马上飞报主将杜鹏远、杜大刀。杜鹏远一听，什么？瓦岗军摸上来了，怪哉怪哉呀，来不及披挂呀，吩咐一声，带马抬刀。隋军长起灯球火把，亮子油松啊，他提刀上马，赶奔出事地点，抬头往对面一看，一场混战，地上躺着一片。杜鹏远高声喊喝，呆尔等休得猖狂，杜某在此。隋军一看主将来了，有了主心骨了，哗，退在主将的马后。杜鹏远双脚点蹬，马往前催，抡铁刀把侯军机就给挡住了。侯军机跟单雄信有分工啊，冲锋陷阵暴打前敌是单五爷的事儿。单五爷在后边看得清楚，十八弟闪退一旁。怎么叫十八弟？贾柳楼磕头是46人，哎，侯军机排的老十八，故此单五爷管他叫十八弟。侯军机转身提刀退在一旁，再看单五爷催开宝马赤炭火龙驹，双手晃动兵器，金兵走阳说过来，跟杜鹏远是马打对头。单五爷就问，你叫什么名？杜鹏远。你呢？单雄信。啊，贼头啊。单雄信，你真是吃了凶心，咽了豹子胆了。这什么地儿？丹凤岭，在紫金山大阵范围之内啊。你孤军深入，你这不是找死吗？休走借刀。说着话抡刀便剁。五爷横金顶枣阳朔，往上招架，二马盘旋就站在一处。两个人都是猛将，tick tack tick tack， 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哗。大帅军事交代的清楚，速战速回，要采取果断措施。一看炮台就在旁边，有隋军在这守候着，干脆利用这机会，我把大炮毁喽。侯军机往身后一招手，弟兄们随我来，就扑向炮台。手把炮台的隋军一看来人了，能不玩命吗？双方又展开一场搏斗，隋军哪招架得住，死尸一片，受伤的哼嗨直叫，有腿有胳膊的四散奔逃。侯军机迅速占领了炮台，命令弟兄们把大炮给我估了到山底下去，大家卖点力气，加油啊！哎呦哎呦哎呦哎呦哎呦，大炮在炮台上架着，人多力量大，拿撬杠的一撬，拿石头一垫，拿绳子勒着，把大炮掰下来，轱辘到山坡这一使劲，去你娘的！咚咚咚咚咚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大炮失去了威力。侯军机还不放心，命令手下的弟兄们把炮台也给扒了。等你再复修了，把大炮从山涧里再运上来，一个月也办不成。侯军机这才放心呐，高声喊喝，五哥，事情办妥了。意思是说炮台拆了，大炮被毁了。这一喊不要紧，杜鹏远有点走神啊，一边打着一边着急，一遇上了劲敌。单雄信的金顶枣阳朔太厉害了，他难以分身， 第二，他最担心的是保卫炮台的事儿。听侯军机这一吵吵，炮台被毁了，他能不走神吗？用眼角的余光往那边一看，坏了，打仗这是玩命啊，讲究的是手疾眼快，他这一分神把这条命搭上了。正好单五爷的精兵枣阳朔分心变刺，他一个没躲开，从前心扎穿了后心，杜鹏远惨叫一声，扑通，栽于马下。单雄信把马圈回来，把手一扬，十八弟撤，这任务完成的是干净利落加漂亮，打了个大胜仗啊。哥俩一个马上一个部下，刚想要撤，发生意外了，就见对面灯球火把亮子幽松一支人马是挡住去路，在灯光照耀下闪出一人来，此人高声喊喝，呀，干，别走了，你们是有来无回。呀呀呀，单五爷一愣啊，把马带住闪目观瞧，就见对面来了一支随兵，在前边有个部下的将官，借着灯光观看非常清楚，此人平顶身高九尺挂翎，长得是细腰炸臂，双肩暴露，头上戴着杏黄缎的鸭尾巾，半匹黄翎的勒头，顶梁门高大英雄旗子，鬓插英雄球，周身上下古铜色一身短靠，腰杀大带狮子盼勒着，蹲裆滚裤是抓地虎的快靴，手里轻着一把明晃晃大宝剑。往脸上看，此人挺大个脸盘子，好像铜锣相似，两道大抹子眉飞通两鬓，狮子鼻子方海口，连鬓乐腮花白的虚然，两颗眼睛往外鼓鼓着，但是眼神特足，放出两道寒光。单五爷一看认出来啊，原来是他，来者是谁呀？正是天宝大将宇文成都授业的老恩师，江湖人称踏雪无痕老苍龙仇成仇乐天，同期镇的总镇主。他怎么来了？怎么来的这么巧啊？有原因，原来这个仇成啊已经听着禀报了，说房玄龄投靠了瓦岗军。哎呦，把他给气的五脏冒火，是七窍生烟，大骂房玄龄背叛了隋朝，心说姓房的你可真行啊，嗯，当初咱们哥俩交情可不错，你帮着我摆的同期阵，你对天盟誓了，在任何情况下也不能背叛大隋，曾几何时啊，这才多长的时间你就倒戈投降了，你做了朝廷的叛逆，等将来有一天我把你抓住生吃活嚼。但是想到眼前的事，他倒吸了一口冷气，谢底就怕老乡房玄龄帮着他摆的同期阵，自然对同期阵的奥秘了如指掌，那么接下来他肯定帮着秦琼一伙破我的同期阵，这可怎么办？为此他跟杨林、武王杨方、少保罗成等人开了几次紧急会议。那么这个阵按理说重新摆，对方就不知道情况了，可能吗？几十万大军调动起来谈何容易啊，只能把个别人进行了调动，大阵想重摆势比登天，仇成只好告诉手下人加强防范吧，事到了如今也没有别的办法了。所以这些日子来，这仇成啊没睡过一晚上好觉，每天晚上他亲自领人查阵，到这边走走，到那边看看， 那心都提到嗓子眼儿，怕出事儿，怕出事儿，结果还是出了事儿。没想到丹凤岭炮台出事儿，有人给他报了信儿之后，他正好巡查大阵，要不怎么来得这么快呢？因此率领500多人赶到丹凤岭，结果晚来了一步啊！杜鹏远也死了，炮台也被毁了。仇成一见气炸连肝肺，这才大吼一声来见单五爷和侯君集。单说单雄信知道这个老东西厉害，可是对口的仇人怕也无用了。单五爷把马往前一提，平端金兵枣阳硕士一阵的冷笑啊，老匹夫，你不是仇成仇乐天吗？宇文成都的授业老师，同齐镇的镇主啊！来，你是谁呀？赤发灵官单雄信，瓦岗军五虎上将之一。你就是单雄信，绿林的头头，你是个贼头啊！单雄信吃了雄心，咽了豹子胆，竟敢闯进丹凤岭，看来你是活到头了。老朽今天送你上西天，休走召见。往前一纵，跳到马前，一个马上一个部下就斗在一处。说到这儿，咱得交代清楚，单五爷有没能耐？当然有能耐，马也快，力气也足，但是分跟谁比，跟仇成比的一块差一大截。这仇成是部下的将官，高来高去，陆地飞腾，走高楼越大厦，如履平地，掌中一把宝剑上下翻飞。这老头子别看上了年纪了，两臂一晃依然有800斤的力量，因此使单五爷眼花缭乱，自有招架之功，并无还手之力。侯君集在旁边，侯君集能光看不管吗？一压掌中三叉鬼头刀飞身跳过来，五哥不必担惊，咱哥俩打他一个，摆刀加入战团。单雄信在马上，侯君集在部下，是夹攻仇城。原以为俩打一个，这玩意能省不少事，肯定得打胜仗，结果想错了。这仇成嗷嗷直叫啊，往上挡住单雄信，往下站住侯君集，一个人横冲四面，是力挡八方。但见剑光缭绕，两个人站不到仇成。侯君集也着急，单五爷也着急，时间拖长了，人家的援兵肯定得来，要一来了把丹凤岭一包围，慢说他俩带来这1000来人一个也活不成，这怎么办呢？正在这紧急的关头，就听丹凤岭悬崖那边一阵大乱，有一个人闷声闷气跑在前边，
我说你们都在哪儿呢？我来了，我来了。
迈开双腿如同闪电一般就来到战场。单五爷虚晃一招拨马到了圈外，侯君集大殿步也跳到圈外，哥两个是上气儿不接下气儿，满头大汗，虚虚之喘。
哎，我的妈，可累死我了，这谁来了？
单五爷一边擦汗一边观看，一瞅来的是谁呀？上主天下主地，一员大汉手中擎着大铁枪，来者非别，正是本套书中四猛的第一猛，傻英雄罗士信。
没想到这家伙跑到这儿来了，在罗士信身后还跟着一个人，
个头略微比罗士信矮着一点儿，长得是五大三粗啊，往那一站跟一桶石碑相似，在手中擎着一对八棱梅花链子锤，长得是膀大腰圆，往脸上一看是阔口咧腮，大宽鼻子厚嘴唇，挺大点耳朵，满脸都是疙瘩。心说这小伙子是谁呀？没见过，但仔细一看啊，不是小伙，是个女人。从胸脯，从这个发展看，这体型啊，不是男的。女的怎么长这样？不对，还是男的。再看看啊，不对，还是女的。那怎么擦着官粉，抹着红嘴唇啊？啊，脑袋上还带着花呢，是女的。哟，这主是谁呀？世界上还有长这么难看的女人吗？单五爷和侯军机心里想，嘴可没说。单五爷高声喊喝：“世信，到这里来，我是单雄信。”
哎，好嘞，花了棒槌，我认出你来了，不必着急。把那老家伙交给我喽，来喽！
来到仇城近前，那位说：“罗士信从哪儿来？从天上掉下来的？从瓦岗军的连营来的吗？”啊，都不是。您还记得前文书那个茬吗？那段书在四平山叫一猛一杰会一绝，罗士信大战西府赵王李元霸，擂鼓瓮金锤对大铁枪。后来这俩混小子由于用力过猛，全都昏倒在地。李元霸被隋军抢救回去了，罗士进被瓦岗军抢救回去了。再加上这傻小子这些日子吃东西不消化，外加一点感冒，再憋气，再用力过猛，一病不起，他病了。后来瓦岗军兵撤四平山，把罗士信就送回了寨中养病。像他这种人铜打铁铸的一样，没过些天身体康复，恢复了正常了。这次秦琼、徐茂公、魏王李密等人攻打铜旗镇，没带他来，把他留到家里头了，因为他浑浊闷愣，不到一定的情况下用不着他，带着他还操心。可这傻子在家里的一天是无所事事啊，在瓦岗山金融城，前城转到内宅，内宅转到前城，转来转去，他发现秦琼不在。你看他跟小孩相似，离不开秦琼啊，拿秦琼当亲哥哥。他就问大爷魏征：“
我哥呢？”“
啊，你哥秦琼另有公务，领兵赶奔铜旗镇去了。”“
铜旗镇是什么玩意儿？”“
什么叫什么玩意儿？铜旗镇是一座大镇，是隋军杨林他们摆的，你哥领着人马去攻打铜旗镇。”“
那怎么不带我呢？”“
啊，因为你这个身体没有康复，哎，把你留下在家养病。”“
那我不行，我得找我哥。”“
傻兄弟，人家远在铜旗镇紫金山呢，你上哪儿找去？哎，你哥哥临走留下话了，你呢好好看家，等待消息，听不听？哪儿都别去，就留在家里头。”“
啊，不行，我想我哥哟，哈、啊，我想我哥哟。”
这傻小子犯了驴脾气了，魏征众人苦苦相劝呢，总算把他给留下了。但傻人有傻心眼儿，晚上罗士信睡不着，瞎琢磨，心说我哥为什么不带我？怕我吃的多心疼？不对，把我留下我不照样吃吗？怕我不听话？我听话呀，我哥叫我怎么地我怎么地。
不行，我哥什么时候才能回来？
我得找他们去。他有心请假，他一琢磨不行，肯定魏征不给我假，商量也是白商量。哎，我听说他们有时候不请令偷着就溜了，我不行学他们一回啊，我自己去找我哥去，我挺大个活人，我就不相信找不着。哎，你说傻子还真有傻心眼儿，他个周匣开开，自己有不少的积蓄，他也没数数，抓了把银子揣到怀里的，拿着两套换洗的衣服，从门后抄起那条大铁枪来。他为什么使枪啊？前文书咱说过，这条枪不是他的，是铁枪大将来霍尔的。他把来霍尔整死之后，就把这个枪啊落到他手上了，作为自己的利器。这些年来走哪儿带到哪儿，走哪儿扛到哪儿，俨然就成了他的好朋友了。他把大铁枪往肩头上一扛，偷着离开了瓦岗山。那个时候瓦岗山没人发现吗？那怎么能呢？12道卡子，好几道外城啊，但是谁拦得住啊？说好的他不听，耍横的你斗不过他，你再着急他把你脑袋拧下来了。故此傻子才敢奔紫金山。